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旧约导论第63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讲的是以西结书。以西结这个名字有神坚固的意思，从以西结蒙召做先知，他始终是忠心不渝的从事先知侍奉。在以西结书里面，他向被盗的犹大和耶路撒冷以及周围的七国宣告神审判的信息，他也兼顾了那些被掳的渔民他们的信心，他强调了个人在神面前应当承担的责任，纠正他们把被掳的审判归咎于祖宗犯罪的错误观点。亲爱的朋友，来，这时候我们准备学习听老师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以西结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以西结作为一位守望者，让我们知道你在审判之前总是先给予警告，人若受到审判是因为自己不听你的话。最感谢你的是你通过以西结告诉我们，你的荣耀虽然暂时离开了以色列，但将来一定会回来。谢谢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开始学习先知书的时候，曾经在时间上把它们分作三个部分，亚述时期的、巴比伦时期的和被掳时期的。从以西结书开始就正式进入第三组，因为耶利米的事工主要是在公元前586年的被掳之前，而以西结的则是以其为中心点，一半一半，而但以理的则主要是在以后，所以把耶利米归为被掳前的先知，而以西结和但以理算作被掳中的先知。三位先知的事工是相互独立的，然而又是相互关联的。耶利米的事工主要是给被掳前后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西结的事工是给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而但以理的事工则是给那些把犹太人掳去的外邦人的君王。以西结比耶利米大约小20岁，与但以理大约同岁。在以西结到达巴比伦的时候，但以理已经开始在那里出名了。以西结书可能有三处提到了但以理作为一个义人的榜样。耶利米在公元前597年第二批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曾经写信给他们，告知从公元前605年开始，神就预言了以色列人将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也就是到公元前535年为止。立即的回归不是神的旨意，对此那些被掳去的犹太人大多数都不信。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以西结被呼召开始他的事工的。而在这7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但以理显然是通过阅读耶利米的预言而得知被掳的期限即将结束，于是为以色列人得以回归而祷告。果然在公元前539年，巴比伦帝国被马代波斯帝国所灭，而在538年由所罗巴伯率领开始了以色列人的第一次回归，在536年准备好了重建圣殿，正好应验了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以西结这个名字在圣经里只在以西结书当中出现，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增添力量。与耶利米一样，以西结是出身于祭司的家族，父亲名叫布西，大概是撒都的后代。神宣召了两位有资格做祭司的人来做宣告圣殿将被毁坏，所有的礼仪都将被 中指的先知是别有深意的。在旧约里，祭司代表某种有特权的阶层，他们有固定的职业，受尊重的社会地位，而且因着他们是为人祈求、除祸、赐福，因而总是得人的喜欢。先知则大不相同，他们常常不是以此作为固定的职业，而且因为他们的信息常常是对现存体制的批判，因而不得人们的喜悦。若要预言圣殿将要被毁掉，祭祀的礼仪将要被终止，只有本身已经是祭司的人来做先知传讲，才有可能有人听。而在圣殿被毁之后，祭祀无法进行了，怎样能够求神赦罪？人们自然会从同时也是祭司的先知以西结来寻求指导。这也就是为何以西结书有那样多的关于未来的圣殿和祭司等细节的缘故。以西结是在公元前597年与约雅金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在那以后的第五年，即公元前593年，以西结被呼召成为先知。那一年以西结30岁，说明他是生于公元前622年，在约西亚作王的期间。以西结书当中记载的他最后一次收到神的默示是在公元前571年，是在他52岁的时候，因此他作为先知服侍的年头比他做祭司正式服侍的年头长了2年。以西结大约死在公元前560年左右，没有机会像但以理那样得以看见以色列人回归的实现。作为身兼祭司的先知和对被掳者的牧人，以西结的事工对于没有了圣殿的犹太人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他与耶利米所共同宣告的神将通过与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约，并通过赐下神的圣灵来赦免罪，以及神的荣耀将在末世重新回到以色列重建的圣殿当中，因他的身份而更可信。以西结知识渊博，智力高深，他不光了解国际时事，甚至于连造船的知识都包括，而且他能够把重大的问题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他的文笔特点一般来说是客观的描述，然而有时也会动情而且通俗，像16章和23章。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以西结书是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也就是耶利米写信给的那一批人，为的是让他们知道立即的回归不是神的旨意，要接受神的管教，并且悔改拜偶像的罪，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复兴。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以西结书当中所提供的时间标记比旧约圣经中其他任何书卷都多，因此以西结的大多数预言的时间都可以被相当精确地确定下来。这是因为他所提供的事件可以和考古学发现的一些历史资料，比如巴比伦年鉴对应起来，然后又可以与那些年鉴当中所提供的日食的记录与天文学的推算对应起来。以西结书提供了14个时间标记，其中有13个是记载他得到从神而来的默示的时候，有一个是记载586年从耶路撒冷被掳的人第一批到达的时候，他第一次接受到从神而来的默示，即他被呼召做先知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93年7月31号，而他最后一次接受到从神而来的默示是在公元前571年4月26号。所以以西结的事工可以说是以耶路撒冷最坏的时刻作为中心，在公元前586年之前7年他被召做先知，之后15年他结束这个事工。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出生于公元前622年的以西结是生在一个历史大动荡的年代里，一度称霸世界2-3个世纪的亚述帝国，在公元前627年他最后一位伟大的君王亚述巴尼帕死掉之后轰然倒塌，在612年他们的首都尼尼微被新巴比伦帝国和马代帝国的联军攻克，609年 埃及法老尼哥挥师北上，试图拯救当时盘踞在哈兰的亚述帝国的残余，而犹大的最后一位善王约西亚可能与西西家一样是巴比伦的盟国。为了保证亚述帝国的最后灭亡，约西亚率军阻挡埃及军队不果，最后阵亡。然而在他使得埃及军队被单延的期间，新巴比伦帝国的王子兼元帅尼布甲尼撒率军将亚述残余完全消灭。尼哥在回师的时候，把犹大人民选出来继承约西亚王的约哈斯废掉并掳走，立了一个极端亲埃及的约雅敬来做犹大王，使犹大成为埃及的附庸国。公元前605年，尼哥率埃及军队再次北上的时候，在叙利亚的加基米什被巴比伦军队完全击溃，尼布甲尼撒因父王驾崩而不得不回去奔丧并继承王位。然后当他率军南下的时候，犹大成为巴比伦的附属国，尼布甲尼撒也掳走了第一批犹大的贵胄子弟，包括但以理。这时神通过耶利米预言，犹大将因他的罪而被判定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时并没有说一定是要被掳走。然而在此后，犹大两次背叛巴比伦转投埃及，每一次他们都期待埃及来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王的报复，每一次埃及人都使他们失望。在601年，尼布甲尼撒试图攻克埃及不果之后，约雅敬叛离巴比伦，致使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98年遭受围攻。在围城期间，约雅敬神秘的死去，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3个月之后，他开城投降，就和他的母后及大批上层人士大约10000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西结也在当中。尼布甲尼撒立了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王，西底家去过巴比伦向巴比伦王宣誓效忠。然而在公元前589年，埃及一位新法老何夫拉继位的时候，他又和周围的几个国家联合试图反叛巴比伦，造成耶路撒冷从公元前588年到586年被围攻30个月。虽然这一次埃及人的确有出兵，并且造成攻城的巴比伦人暂时撤退，但是巴比伦人在击败了埃及人之后又继续攻城，最后于公元前586年8月14日被攻破。西底家被弄瞎了双眼带到巴比伦去，圣殿被焚毁，大卫的王朝就此不复存在。犹大除了一些最穷的人被留下看管田地之外，大多数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攻克耶路撒冷之后，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军队就接着去进攻推罗。这场仗打了15年才算不完全的得胜。到公元前571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成功的把陆上的推罗城摧毁，然而推罗人又到海上一个小岛修建了一个新推罗城，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才把它摧毁。接下来在公元前568年，尼布甲尼撒进攻埃及得胜，使埃及臣服并进贡，因此他没有去灭掉埃及。埃及在度过了最后40年丰足而又平安的日子之后，在公元前525年被波斯王冈比西斯征服。从那以后，埃及再也没有出于自己本土的君王。总而言之，新巴比伦帝国在公元前605年的加基米什战役击败埃及之后，在以后的70年里称霸中东，成为继亚述之后的新一代世界霸主，直到在公元前539年被以古列大帝为首的马代波斯帝国所吞并。尼布甲尼撒是这一帝国的在位时间最长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君王。第一次被掳去巴比伦的那一批人，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因为都十分年轻，而且经过刻意的训练，本地化的程度很强，以后都分别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官吏。而第二批被掳去的才是犹大国的精英，包括君王、祭司等等，他们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观念。 他们以约雅金为合法的君王，而西底家则不是。这可以从以西结书当中以约雅金王被掳的那一年作为纪年的开始，和他把约雅金称作君王而把西底家称作小国之主可以看得出，他们不肯从神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只从国家的民族的角度来思考。他们认为神绝不会放弃他的城和他的殿，有许多假先知在放出话来说在几年之内巴比伦将败亡，以色列将复国。所以在公元前586年之前，以西结的信息都主要是谴责犹大的犯罪和应该受管教，并谴责那些以埃及为首的犹大的邻国试图拉扯犹大来背叛巴比伦。在586年之后，一切假先知的预言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而耶利米和以西结的预言被证明是真实的。从此以后，以西结的信息就换了一个口气，面对那批丧了气的第二批被掳的人和受苦难的第三批被掳的人，以西结这位先知兼祭司传递了神的复兴以色列的应许，引导他们逐步认识到受管教和悔改的必要，并要遵照神通过耶利米的应许，在被掳去的外邦安居乐业，凭信心等待神在将来的救赎和复兴。关于本书的神学背景，以西结书当中有几条不断出现的词语或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人子，在书中有超过90次神称以西结为人子，这个头衔强调他将与他被拆去服侍的那群人认同。在以后主耶稣也使用这个头衔来称呼自己。本书中另一个常出现的词句是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在书中出现了12次，与在出埃及时神对以色列和埃及所说的是一样的，就像是摩西拾灾交给了犹太人和埃及人谁是耶和华一样，犹太人这一次的被掳和回归将成为第二次的出埃及，叫以色列和列国认识到谁是耶和华。另一个主题是神的荣耀或耶和华的荣耀，他在书中出现了14次。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巴比伦向以西结显现，并且在未来将回到重建的圣殿里面，构成以西结书的最特别的主题。以西结借此解释了神的荣耀与人的同在是基于神的拯救的恩典，而人的顽固和拒绝悔改将会使神的荣耀被撤离。借此以西结引入了神的应许，在将来神将通过把他的灵放在神的子民的心里面，使得他们可以完全顺服神，因此神将能与他们永远的同在。这些就是新约的应许，以西结书里面将它称为和平之约。因为神的荣耀一直没有回到所罗巴伯和希律所建的第二圣殿里面，所以目前对这个应许有人做灵异解释说实现在教会时代，有人做字义解释说实现在将来的千禧年里。然而对于以西结当时的写作对象来说，这个应许具有无比的正面鼓舞力量。以西结书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虽然会受到环境和前辈的影响，却不因此而失去自己的道德上的责任和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定程度的能力。另外本书中应许以色列将像枯骨复生一样，说明了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忠诚，亚伯拉罕的子孙一定能够生存下去，并且将来总有一天会被复兴。神还应许给以色列将来恢复好牧人，恢复大卫的王位，也说明了神对他在大卫之约当中的应许的忠实。无论以色列如何向神背约并接受管教，神不会向以色列背约。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以西结书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西番雅书的结构有类似之处，都是 先有对以色列的审判，然后对列国的审判，最后对以色列未来的祝福。然而以西结书将这个结构表现得最为对称，在时间上以公元前586年为转折点，在结构上以25到32章对列国的审判为转折点，前面的1到24章是讲对以色列的审判，后面的33到48章讲对以色列的祝福。8到11章当中，一个被玷污直至被毁坏的圣殿，与40至48章当中一个被重建和被洁净的圣殿相对称。第一章里面那位被震怒的神和48章里面一个充满安慰的神相对称。第三章里面以西结被呼召做神审判的守望者，与33章里面他蒙召做新时代的守望者相对称。第六章里面以色列的众山受谴责，与36章里面他们得慰藉相对称。大多数的先知书都是以诗歌文体为主，而以西结书却与之不同，是以散文为主。他能够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和描述细节，与他的祭祀背景有关，也使人难以忘怀。以西结书记载了四组意象，分别在1至3章、8至11章、37章和40至48章，还有12个象征性的动作，有5段信息是以比喻的形式写成的，包括15章、16章、17章、19章和23章。另外还有很多末世文学的形象，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那些枯骨的复生。因此以西结有时也被称作是异象的先知。关于本书的主题与目的，与其他先知一样，以西结也谴责了以色列的宗教上的不忠和社会上的不公、道德的腐败，以及依靠人而不依靠神。然而以西结特别重视的是关乎以色列的圣地、圣城和圣殿当中的圣洁子民的身份。当以色列民犯了以上的罪的时候，他们亵渎了这些圣地，也亵渎了自己，致使神不得不使他的荣耀离开他们，直到神在他主权的时候重新洁净、建造和兴起他的子民的时候，神的荣耀将再次会回到这个地方来。因此以西结所最关心的是神的圣洁和荣耀，也包含神的主权与信实。不光是宣布神将离开那些玷污了自己的子民，而且也是宣告神在世界历史中将展开的救赎计划。因此以西结书的信息主要是末世性的。如果将四大先知书的主题相互对比，以赛亚书主要是讲神的拯救，耶利米书主要是讲神的审判，以西结书主要是讲神的荣耀，而但以理书主要是讲神的国度。好，至此我们结束了对以西结书的介绍，现在我们来按手册看一下以西结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以西结书共有48章，可以被分作四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至3章，主题是以西结的蒙召，包括他见到神的荣光的异象、四个活物和烈火战车。第二个主要部分是4到24章，主题是对犹大的宣判，讲到犹大因偏行己路而要受到的刑罚，其中有四个预兆、两篇讲论，有四个部分的异象和用行动来传达的信息。第三个主要部分是25到32章，主题是对列国的宣判，讲列国要因骄傲和苦待犹大而受到刑罚，其中在讲述推罗的时候提到了撒旦是君王背后的力量。第三个主要部分是33到48章，主题是以色列将来的复兴，提到了新的约、枯骨的复生、一个牧人和千禧年国的新殿。如果说在第一个主要部分里面神的荣光显现，在第二和第三个主要部分里面神的荣光被弃绝，那么在第四个主要部分里面就是神的荣光返回。 以西结书全书的主题都可以说是集中讲神的荣光在以色列中的显现、被弃绝和返回。现在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与先知耶利米相比，耶利米的事工主要是针对被掳前的在犹大的犹太人，而以西结的事工主要是针对被掳后的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耶利米所关心的复兴是灵性上和物质上的复兴，而以西结所关心的则是敬拜体系和圣殿的复兴，既包括在被掳后的重建，也包括在未来千禧年当中。以西结在巴比伦做先知，既包括在公元前586年耶城沦陷之前的七年，也包括在那以后的15年。以西结这22年的事工虽然是针对被掳的百姓，为了给他们盼望和鼓励，但他的预言却大多数是讲述遥远未来的事。全书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意象：神的荣光的显现、神的荣光的离去和神的荣光的返回，分别开始于1章、11章和43章。以西结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到3章，主题是以西结的蒙召和神的荣光的显现。以西结在蒙召的时候见到一个围绕神荣光的意象，这个意象极其可畏，难以用文字来描述。在它里面出现了电闪雷鸣、烈火战车四个活物，他们是天使基路伯和神坐在宝座上的形象。所谓神的荣光，就是他的圣洁品性和完美性的完全集中的体现。神将写有他话语的书卷赐给以西结，叫他吃下去并把它消化，然后去向百姓讲说。神的手也按在先知身上。这神的荣光的意象与后面第3章、10章和43章所描述的几个意象十分相近。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一部分经文。1章的1到3节是全书的序言，讲述了时间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4月初5，也就是今天公历的公元前593年7月31日。一节的当30年是指那一年以西结30岁，正是一个祭司开始正式侍奉的时候。地点是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加巴鲁河是巴比伦的一条运河，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第二批犹太人在那附近定居，这河边是他们祷告的地方。显然以西结是在他为这些犹太人代祷的时候被神呼召的。作者是祭司布西的儿子以西结。发生的现象是以西结看见天开了，得见神的异象。第3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原文是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我们知道神是个灵，神从本质上说是无形的也无手的，然而圣经里多次出现过耶和华的手或耶和华的手指这样的词，意思是表示神所做的特别的工作或神迹。这是用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象征性的描述神，是一种修辞方法，叫将神拟人法。总而言之，神在以西结可以正式成为祭司来服侍的那一年，呼召他做先知，在他身上做了特别的事，使他能够看见灵界的事。这是属于一种意象，意象可以包括在梦中给的思想或灵魂当中确知的，或者是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好像是用眼睛亲眼看见的。以西结所经历到的是最后一种。从1章4节到28节，以西结描述了一个从远到近、从模糊到清楚、从周围到核心的一个看见神的荣光的过程。1章4节他说他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接着有一朵带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颜色好像光耀的金金。从北方来的狂风象征神将要降下的审判是从北方而来的巴比伦人。闪耀火的大云让人想起神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云柱和火柱，表明这次的被掳和回归是像出埃及一样使以色列人认识神的过程。 光耀的金金，即象征神的圣洁和荣耀，也与一个审判的颜色光明的铜十分接近。在一章的四到十四节，作者说他看见四个活物的形象，在第十章解释了他们的名字叫基路伯。基路伯是一种在古代中近东文化里面常见的传奇性的动物，有点像中国的龙凤和麒麟那样，是按几种动物的特征混合组成的，一般都与人、狮、鹰和牛四种动物有关。在埃及有狮身人面像，在亚述帝国的亚述巴尼帕的墓前也有两个有人面、狮身和带翅膀的雕像，唯独在圣经里面把四种动物的特征都放在一起。列王记上六章记载，在圣殿的制圣所里面，约柜的两旁既有两座基路伯的雕像，他们是狮身、人面、牛角、鹰翅，这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彼此相连，其宽度正好覆盖了整个的制圣所。圣殿里这样做的象征意义是，这种神奇的兽是神的坐骑，正像在异教里面他们的神祗比如巴利的坐骑就是一只牛犊一样。耶罗波安所建立的金牛犊崇拜开始是拜骑那个牛犊的神，以后就变成拜那个牛犊了。考虑到鹰是鸟类里面最强的，牛是家畜里面最强的，狮是野兽里面最强的，而人是所有神的造物中最强的，所以以这种组合而成的实际不存在的兽为坐骑的神，实际上就是统治所有一切造物的神。再有考虑到在挪亚洪水的时候，神与万物所立的约是与以下四种动物立的：人、家畜、野兽和飞鸟，用各类中最强的一种动物组合形成一种实际上不存在的动物。于是神以这种传奇的动物为坐骑，表示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因此圣经把神描述为以一种传奇的动物来做坐骑的象征意义，就是神既是万物的主也是守约的神。这种启示似乎是属于自然启示的范畴，因为除了古代中近东有类似的文化现象，就连中国的龙和麒麟恐怕也都是这类基路伯的变种。龙是狮头、牛角、蛇身和鹰爪，有基路伯四种动物里面的三种，而蛇可以算在地面上的爬虫里面之首，也是神在挪亚方舟时所立约的对象之一。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演变和发展，其追根究底还是可以追到挪亚的时候，因为世上万国的共同的知识都是从那时所传下来的。虽然可以相当确定不曾存在过基路伯这种动物，然而是否存在基路伯这种天使则是另一回事。从圣经里表达这种天使出现的几种不同的形象描述，可以确定确实存在基路伯这种天使，然而他们以何种形象来出现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表达出来的，因为从本体上来说天使也是灵，也是本质上没有身体的，是可以以有形的方式来显现的。基路伯作为天使一直被表现为守护者，在创世纪里是守护伊甸园，在圣殿里是守护约柜，在以西结的意象里则是守护神的宝座，在启示录里是神宝座前的四活物，在以赛亚六章的意象当中称他们为萨拉弗，意思是燃烧者的意思，可能是因表现出来的圣洁。以赛亚和使徒约翰说他们是有六个翅膀，以西结则说他们是有四个翅膀两只手。以西结说这四活物每一个都有四个面，从正面顺时针排列是人、狮子、牛和鹰，而启示录里的四活物是各自拥有一个不同的面，也是同样的四类，可见具体的表现不一样，主题却是一样的。我们注意到在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走向应许之地时的列阵方式乃是四方形，东面是以犹大为首的一军，南面是以流便为首， 西面是以以法莲为首，而北面是以但为首。而传统告诉我们，这几个领头支派的旗帜从流变开始，逆时针方向算，则分别是人、狮子、鹰和牛。而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福音书在教会历史上分别的象征也是狮子、牛、人和鹰，因为他们分别描述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耶和华的仆人、人类的救主和神的儿子。可见基路伯的形象从圣经的开头到结尾，其主题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表现神是全能的、守约的和救赎的。就像以色列的方阵当中有神的帐幕和荣耀一样，以西结看见那四个活物形成的方阵当中有火和光。在一章的15到24节，以西结看见在这四活物的外面又有四个轮子，轮子上面都满有眼睛，这些大概是神的全在和全知的象征。22节到24节，他看见在那光以上有穹苍的形象，这是摩西在西乃山看见神的时候的样式。穹苍是表示神的超然和至高。25到28节，看见有一个宝座，上面有仿佛人的形状，他的腰以上是光耀的金金，周围有火的形状，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些宝座、人形和火的形状都是象征神是至高的审判者，而红的形状则象征神在审判中有怜悯。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它并不等于是神的本体，而是神以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向人显现。圣经里所讲的先知被呼召的过程都有某种与神的面见，然后有神的呼召，人的某种反对，最后有神的鼓励、安慰和差遣。2章1到8节，先知被呼召，差他往悖逆的以色列家去做先知。2章9节到3章3节，神给了先知一个书卷让他吃掉，意思是让他把神的话吃到心里，不要像那悖逆的以色列家一样只留在外面。3章4到15节，神警告他，以色列人可能听可能不听他所传讲的话，但他要只管传讲，神将会使他刚强。第15节说先知在被掳的人当中郁郁闷闷地坐了7日，表现了先知的某种犹豫和苦闷。16到27节是神对先知的安慰、鼓励和确认，神说立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一个守望者是在收获的时候田间搭起的守望台上观察四周，看是否有抢粮的人的。若有敌人来抢粮，他必须向人发警告，如果他不发警报，东西被抢走，责任在他，如果他发了，人不来拯救，责任在别人。神也给以西结同样的职责，神在这里一方面向以西结指明了他的重大职责，另一方面教导一个原则，即在神给了足够的启示和引导之后，每个人就要为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负责任。然后为了保护以西结，神使他成为一个哑口的人，不能说出来自自己的责备人的话，只有在神对他开口的时候才能说话。这样一直到公元前586年圣城被毁之后，神才开了他的口，那以后他所说的话则都是鼓励的话。神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能是象征以色列的顽梗，另一方面最可能的是为了保护先知，在他已经被证明是真先知之后，才让他能够开口，既说神的鼓励的话，也说自己的话，这样就使以西结不至被那些顽梗的假先知致死。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已到，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以西结这样一位忠实的守望者，他既把令人难以相信的审判的信息忠实的讲出来，也把令人难以相信的祝福的信息忠实的讲出来。愿你的灵激动我们的心，对两者都有回应。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以西结书33章到48章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 新约圣经启示的核心，其中呢，关乎神未来的救赎大功，启示了神对属灵以色列的旨意，将最终呢会成就。神的荣耀和能力将会重新的彰显在圣殿中，神对万民所定的旨意也要因着普世宣教事工的蓬勃发展而得以成就。感谢主，让我们与他有份，愿神继续照他喜悦的方法和时间来引领我们。阿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